好，下面开始辅导法界战。法界战呢有三个科办，有这个所尽凡夫位、能尽道位和果清净的法身位三个。现在来讲这个第二个科办，能尽道位。这个也呢，清净战斗之相、修行之相和获得之相。现在呢，在宣讲这样一种这个，在宣讲这样一种这个第一个，第一个方面啊，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方面呢分了三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法界作为种性合理之相和障碍予以宣说人之所知之相，现在呢在讲人之所知之相，这个有五个方面，五个科判当中呢，前面四个科判讲完了，今天讲第五个科判，毗陀广说。毗陀广说分八：一、本具而不见；二、宣说人障；三、智慧长恒之理；四、边际所知之意；五、依他起之意；六、缘起之意；七、缘成实之意；第八、摄意。那么这科判的意思呢，第一个就是讲这个本具而不见的，这个本具就是讲本具这样一种法界如来藏，但是呢就是说有情不见的这个道理。第二个科判就是讲什么让这个如来藏不见啊，就是说障碍。那么这个能障是什么呢？在第二科判呢讲能够障碍让如来藏不见的这些这个这些能障。第三个方面呢，智慧长恒啊，就是说是离开能障之后的这个智慧，或者就是说被能障障住的这种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啊，这样一种智慧，它是一种长恒的。有虽然有这样一种这个能障，但是它的这个法身的自信，或者说成佛之后的道理呢，它是绝对是恒长的，初中后都是不变化的。那第四个呢，就让我们认清楚这个遍际所执到底是怎么样安立的。像遍际所执呢，我们就知道是在绵离当中完全都不存在的法。第五个是依他起之意，依他起之意呢，就是离开了这个遍际所执之后，安立一种这个。一种分别啊，一种分除了分别的自性之外呢，没有一个实有的这些设法，或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方面依他起，依他而起的意思。那这个地方主要就是讲分别的含义，简别这个遍际所执，然后呢安立成依他起。第六个呢是缘起，有的时候缘起和依他起是一个意义啊，在中观当中的缘起就是有的时候在唯识当中讲依他起，依他而起就是依缘而起。那么此处呢主要是鉴别这个唯识当中的依他起，从分别心识方面鉴别，然后指出说一切都是缘起的，通过因缘而生成的法，无自性的法。第七个就讲的究竟缘成实的本体。第八呢是摄意，和对于这个科判当中它的能障所障等等的这个意思呢做一个含摄，做一个摄意的显宣讲的。首先讲第一个呢是本具而不见，如胞胎孕子，胞胎孕子有知而不见而不现，如烦恼所缚，法实不可见。那么就是说是比如说一个孕妇她在这个怀胎的时候呢，虽然里面有这样一种所怀的这个儿女，有这样所怀的这个子女，有知而不见啊，有知而不现，虽然是有但是不显现的。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讲在藏经当中讲这个丑陋女怀这个转轮王的比喻，和前段时间我们学这个宝心论当中也提到了一个意义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虽然怀了这样一种这个儿女，但是不见，但此处呢没有说是怀了一个转轮王啊，并不这样讲。但实际上呢，如果从意义上对照的时候呢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所怀的儿子安立成这个转轮王，因为他必定是对照的是法身自性，对照的是佛性的缘故。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在我们相对当中本具佛性，但是因为不了知的缘故，或者说不现的缘故呢就是说是流落生死，没办法从这个痛苦的自性当中解脱出来。所以说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法性呢是有知而不现的，如烦恼所缚，法实不可见。通过这个比喻我们可以对照呢，犹如被烦恼所障缚的法实不可见。那么这个法就是讲法界，实就是讲真实。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真实的法界如来藏呢，因为被烦恼所庇护的缘故现不出来。那么这种法界如来藏不是在其他很远的地方，就是在我们每一个有情相续当中。我们相续现在所现前的基本上都是烦恼啊，不管是烦恼这些烦恼障也好，还是说是这个分别念也好，这个都可以安立成烦恼。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现前的这个烦恼，在这个烦恼所缚当中啊，被它所缚蔽的这个本体法界如来藏它是本具的，但是呢如果没有远离烦恼的话，它根本无法显现出来。这方面讲到了本具而不见的道理。下面讲第二个呢，是宣说人障。那什么障碍把这样一种就本体障住不显现呢？下面就讲这个问题。分别有四种所生大造者，分别我所冥想及境界。 那么所谓的分别有四种啊，就是说此处的这个人障呢，就是分别把它障住了。那么这种分别就平时我们讲的这个四颠倒啊，有四种，就是讲四种分别，四种分别就是讲四种颠倒。四种颠倒呢，常为我境的颠倒，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小乘他对法界的一种颠倒，就在如来藏啊，在宝学论当中所讲到了这样一种就法界的颠倒。那么这个认为无常啊、苦、不净无我，那么这样一种四种颠倒是相对于法身的颠倒。所以说呢，此处的分别也可以从凡夫的常乐我境，那么如果凡夫与常乐我境他是无法见到这个法界的，所以说他成一种障碍。还有呢，如果是小乘生的缘觉相续当中的这些这个无常等的这个分别念呢，这也是四种颠倒，它和法界不相合，所以说呢有分别有四种。所生大造者啊，这个是属于苦地极地所设的。所生这两个字啊，是表示苦地，大造者是属于极地。那么这个是就是说这个所生的法呢，这个苦地呢是大造者所生的啊，大造者所以人生产生的苦地的法，所以它叫所生。那么这个所生呢，我们就是讲一切的苦地，一切的苦地安立的法都叫做所生，这个方面也是一种一种障碍啊。比如说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三口大地或者自己的这些身体心识，这个方面呢都是一种障碍。那么如果我们安住在这种障碍当中，那是见不到实相的啊。前面我们已经校正讲这个复实见不实，因知是凡夫嘛。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我们把真实的附住了，见到不死，这些所有的所生法苦地呢都是无实有的，乃至于我们内心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内心的对它的执着也好，或者在我们的眼识耳识所能够见闻一处的这个自性也好，如果没有远离这些之前，法界如来藏是无法显现的，转移的自性无法显现。这个是所生大造者呢，这是一个名词，就是讲极地啊，就是讲极地。那么这个极地呢就是讲这个苦地的因啊，就说这样一种虚妄分别，或者是按这个无明或者业惑，这些都可以安立成这个大造者。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呢也是，如果我们还安住在无就是说是具身无明当中，如果还有这样一种这个业惑的话，那么它是一种人障。而且如果它如果不中断所就是说所生的这些法啊，这些所生的法就是说苦地呢不间断或者生成的，就这两个呢都安立成这个障碍。还有呢下面再讲分别我所。那么对于我和我所进行分别，那么所谓的我呢，有些解释的时候就是讲这个身体的主宰者，身体的主宰者称之为我啊。从这个方面是可以安立的，它是一种单独的一种相或者特殊的一种讲法。平时我们讲的所谓的我呢，就是原五蕴的一种总和的一种错觉啊，把这个五蕴的自性，把五蕴的本体总体呢安立成我，就是这样的。那么此处呢就是讲这个身体的主宰。我所呢有些大德讲我所呢就是讲身体，包括身体在内，还有呢就是说这些妻儿啊，或者说是这些房屋啊等等，这些都叫我所。就是这样，以前我们在讲中观的时候呢，对我所有分析，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能障。还有呢就讲冥想及境界，这个冥想实际上就前面我所。那么这些因为分别我所的缘故呢，就安立成冥想。为什么是冥想呢？因为它是冥想一种串习，一种熏习。那么这样一种冥想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分别的自性。因为我和我所呢必定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啊，它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只是冥想的境界啊，只是一种分别的它串习的境界。那么我们说是不是真的这样呢？确实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说我就是一种分别，它就是一种冥想的境界，它只是一种冥想而已。我所呢是在我的基础上认为是我所拥有的这些法。那么如果有了我了，必定有我所，如果没有我就没有我所。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这个我所呢就是一种冥想。这个境界呢就是讲一种冥想的果啊，一种冥想的果，冥想作为因，境界作为果。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相学当中这个我所的分别就是说是这个累积起来，最后就会变成这种境界啊，就会变成这样境界。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们就是说是一方面我们好像是缘我们的身心而产生我，缘这样一种这个境外面的这些法产生我所，有这样的。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说这些境界也是我所的这个争议的结果。如果我们最初的时候没有我所，那也就不会有这些这些粗大的这些显现了，三个大地等不会有的。就是因为有了冥想，再串习这个冥想的缘故呢，那么久而久之串习它就变成了自相，它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境界法了。所以这些方面法都是最后需要远离的。在变法法行论当中呢，这些都是一种有法 最后这些都作为转移的有事啊，就是说转被转移的法意识，通过无分别之后要转的法就是这些啊，就说是这个颠倒啊，就常了我境的颠倒啊，苦地啊，极地，我所的冥想，还有呢就是讲这些这个啊，通过冥想生成的这个境界，这些不清净的法都要转移，所以说这些都是能障。总之呢，生与意啊，这些所有的这些法呢，都是一种能障，要了知这些能障的自性空。要了知这些法离系论，然后通过安住他的离系论，最后呢把他们彻底的消失在法界当中，这个叫做宣讲能障和隐没能障的方法。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智慧长恒之理，一切佛大愿无所有无相，自觉相应故，诸佛常法性。即到果三位都不变化的这样一种智慧啊，就是用长恒的道理。此处呢是从这个佛果来讲的啊，是从已经现前的佛果来讲，它的智慧恒长。那么如果说是在佛果的时候，它智慧恒长，我们倒推下去，在到位的时候也绝对恒长的，在七位的时候仍然是恒长的。那么因为它的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果位果位的这个啊，就是果位的这个智慧，如果不是恒长的啊，如果说是新生的法，那么就说到位和这个机位都没有。那么如果这样退回去的时候呢，也是说明这样一种智慧不可能恒长。因为以前没有现在重新生成的缘故，也不是恒常的。主要此处在讲这个果位的智慧恒常，实际上也能了知道位和机位的智慧都是恒常，也就是说在现在我们相学当中就具备这样一种常住的佛性。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是从两层讲的。第一层呢，一切佛大愿无所有无相，对照第四句的诸佛常法性。因为它我们要抉择的是诸佛常法性这个问题，所以第一句第二句作为一个根据来安立诸佛常法性。第二个呢是自觉相应故，诸佛常法性啊，就是有这两个意思。那么第一个意思呢，一切佛大愿无所有无相，诸佛常法性，主要对照色身；自觉相应故，主要对照法身啊，就是从这两个侧面来观察的。一切佛大愿无所有无相，那么就是说一切佛有利益一切有情的这个大愿，那么这个大愿呢是无所有是无相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安立说诸佛常法性。那无所有是指什么呢？无所有的意思就是讲没有我和我所法，这个叫做无所有。就是说一切佛在发起度化一切有情的大愿的时候呢，根本没有这个我所的这个分别，这个叫无所有。那么这个无相怎么理解呢？这个无相主要是讲无二取啊，这个相就是二取的意思。所以说佛发大愿的时候也没有二取啊，没有说我要利益某某有情，或者说这一切有情都归我管，这所有的有情我要度化，那么这样一种二取是根本没有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佛陀的色身如何显现之理呢，哦，说是通过佛的大愿来升起的，通过佛的大愿来升起的这样一种这个身相，那升起了色身。但是呢佛的大愿所设的这个色身相无所有啊，就没有我所，也没有二取，从这个方面来安立说诸佛常法性。因为就是我所它不是恒常的，它是变异的法，然后呢二取它也是变异的法，所以说离开了我所，离开了二取之后呢，就可以说一切通过就是说通过佛的大愿而生成的佛陀的色身啊，这些都是恒常的。那么在这个解释的时候呢，以后前面我们所理解的是这样，那么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色身呢，佛陀的色身报身也好，或者说化身也好，都有恒常的意义啊，就是说是都有恒常的意义，有的说是报身恒常的，还有呢化身相续很长的，这样安立的。反正呢通过佛大愿所升起的这些色身绝对是恒常性常法性，因为离开了我所，离开了二取的缘故，从这方面可以理解色身显现之理。那么就是说是法身显现之理呢，自觉相应故，诸佛常法性。这个自觉两个字就是讲个别自证，那平时我们就经常使用个别自证，就是此处的自觉。相应呢就是讲它所相应的法性。那么佛陀的个别自证，我们分析的时候可以把佛陀的个别自证作为能境，它所相应的法界作为所境，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佛陀的个别自证和它的法性实际上是无二无别，现象即实相，实相现象无二的圣义谛已经完全证悟了。所以说呢我们不分析的时候，或者按照佛他自己经历观察的时候呢，佛陀的法身就是个别自证相应的最清净的法界，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法界完全被个别自证所证知，无二无别的方式而了达，这个外面就是一种法性啊，就一种法身。所以说呢自觉相应故，诸佛常法性呢是从法身的侧面安立的。这个方面就安立了佛陀的智慧长恒之理，或者就是说所障的这个法性长恒之理。下面讲第四个意义啊，第四个科判是遍计所执之意。从此呢讲到如言兔有角，分别而非有，如是一切法分别不可得。 比喻啊，首先是讲这个比，第一句，第二句是比喻。比喻呢，就是讲如果啊，就是就像犹如我们在平时说话的时候说兔脚一样，我们说兔脚。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说的时候呢，似乎升起一种兔子头上的角的这样一种感觉，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呢，这样一种兔角的绵延当中都没有，绵延当中不可能有个兔角的，所以说呢，如言兔有角，分别而非有。除了是我们的分别之外呢，哪里有一个兔角的自信呢？所以说根本没有一个兔角的自信，所以说这种兔角就叫做遍计所知，啊，这个兔角就叫遍计所知，就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指出了分别两个字呢，也就是一种这个遍计所知的含义，或者只能够就这样执着而已，它是一种分别，只是遍计所知，所以说它实际上根本就在绵延当中不可能有个兔角的本体。这个方面就是比喻。那么它所要对照的意义是什么样的？如是一切法分别不可得。那么此处的一切法就是指人我、法我、能取、所取，然后是我所，这一切法都叫做一切法。所以说平时我们所执着的这样一种我，还有呢就是说是法我，还有呢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能取所取等等，这一切法呢，除了遍计所知之外呢，根本得不到自信。把这一切法都安定成遍计所知，乃至于平时我们讲呢，我们认为里面有一个心，外面有一个色法，然后呢二者之间是他体的，通过我的能境能够执着所境，这个都是遍计执。为什么遍计执呢？这个执着的绵延力当中不可能存在，绵延力当中都不是一种真正的自信。遍中边论当中他就讲遍中边，对于遍计所知他也遍中边，离开了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能取所取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能进入所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之后呢，真实安立这种遍计所知绵延力当中都不存在。所以说我们就知道绵延力当中存在的法就是一他起啊，就是一他起，就是分别念的自信啊，一切都是心识，一切为识，这个方面可以安立成一他起，绵延当中可以存在的，绵延当中可以说有的。但是我们说有一个实有的设法，或者说人我法我，人我法我本身就是一种认为人有自信法有自信的这种执着，这个全是遍计执。还有就是说因为里面有个法，外面有个法，有这样一种别别二体他体的这样能取所取，也是遍计执啊，从这方面都是遍计执。所以我所全安立成遍计执，这方面一切法在分析的时候呢，完全不可得，在绵延力当中根本得不到这些所谓的二取，得不到这样一种这个人我法我的自信，所以说把这一些法都放在这个遍计执当中进行安立的。下面讲第五个科判呢，依他起之意，分析如微尘，分别不可得，如出后一耳，至云何分别？那么这个宋词，这个意义呢是承接前面被你所知的意义，有一个问答。通过这样问答的自信呢，抉择及他体的自信。那么因为前面呢是使用一个兔角的比喻，啊，兔角的比喻。那么如果说是兔角比喻在绵当中不存在，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是一切法分别不可得，在意义当中呢说一切法。分别是不可得的，比如说呢，指出他使用了比喻叫牛角。我们说兔角，如果说是兔角，它是属于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属于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边际值绵囊不存。那么牛角应该是在绵囊存在的，它不应该是边际所知性吧？就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讲，要分析这个牛角的时候呢，也是边际所知。那么分析如微尘，就是对于这个牛角开始分析。对于这个牛角开始分析，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牛角是实有的，实际上用这个牛角来做这个例子呢，它会类推五蕴，哎，它会类推五蕴，这些都不是遍计执，它会对还会类推其他的法都不是遍计执，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说必须要打破它的这种执着。那么对于我们所认为的实实在在存在能够抓住的这个牛角，它实际上也是一种不存在的。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牛角分为三份，分为三份之后，上中下三份有了，然后再对一个法再分的时候上中下有，然后最后来自于把整个牛角分析成微尘，再把这个微尘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除了分别的自性之外，这个牛角的本体是不可得的。那么这个分别就是在此处的分别呢，就是指这个一他起的自性。那么除了一种分别心的自性之外呢，就是说我们假立这个牛角是存在的，我们通过分别安立它是这个存在的，实际上呢，这个牛角的本体在世间当中没有它的本体，没有它的自信。这方面就是说，一切都是一种心识分别之外呢，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实实在在的牛角，我们可能看到的牛角，或者现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和 还有这些房子啊，还有这些饮食，所有的一些法呢，实际上都是经不起分析的。一分析之后呢，全部不可得，除了分别之外不可得。所以此处的分别不可得意思，就除了分别念的自性之外呢，它是不可得所谓的实有的啊，不可得所谓的实有。那么认为这个牛角实有的这样一种案例啊，就是属于辩计值。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实际上的这样一种牛角呢概念呢，它是一种分别念的自性，除了心识分别的自性之外，得不到它的本体，所以说叫分别不可得，还是安立了一他起。如诸后一耳啊，如诸后一耳呢，自云何分别？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牛角呢，最初的时候这样，后面还是这样。所以说有智慧的人为何云何就分别它是有自性的法呢？云何就分别它是一种有色法的自性呢？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我们都认为这个法是这个有自性的，但是我们就是说在这个法生成的时候，除了一他起的本体之外，根本有没有一个自性的法的存在，没有一个真正实有的本体啊，或者说色法的自性，这些都是这个没办法安立的。绵念当中它就是一种心识的本体，除了心识本体之外呢，再没办法进一步安立它是一种真正的色法的自性。第六个科判是缘起之意，缘起之意呢有三颂：如是和合生，和合亦灭坏，一法自不生，云何于分别？兔牛二角喻，此名辩计相，依著于中道，如善事法性，如月及星宿，现于清水系现于清水气，影像而显现，如是缘成相。那么首先呢是讲这个第一个颂词，第一个颂词呢就是讲一切因一切法因缘和产生的缘故呢，它是无自性的，所以说呢不能够通过愚痴来分别它有自性。如是和合生，和合亦幻灭，那么一切的这些有余法都是通过因缘和合而产生的，如果因缘具备它就会产生，和合亦幻亦灭坏，如果说是这样一种因缘如果说是因缘这个消失了之后呢，所谓和合产生的法亦幻灭，和合所产生的这一些法呢也会幻灭的，因为这些和合法呢是关在因缘的，因缘有它就有，因缘幻灭它也就幻灭了，一法自不生。那么实际上在这个一切的这个有为法的自性呢，每一个法就是说是来自于这个一个法呢，都是从来不生的，都是本质不生的，没一个自性的产生，云何于分别？所以说既然一切万法你通过这样一种中观的理论呢，通过二转法轮的体系观察，任何一个法呢自性都是不生的，既然是自性不生，云何于分别呢？为什么我们要通过愚痴心去分别他们有，分别他们已经生起来了，然后再住再坏，我们把这些认为是常有的，或者不是常有，我们认为这些实有的，这本来就是一种愚痴的状态。所以这方面就讲到一些万法和合的自性，和合的自性缘故呢，不能够再去分别它实有。然后是第二个颂词，第二个颂词呢就是讲兔牛二角喻，此名辩计相。那么就是说我们兔牛二角，就是兔角和牛角这两个比喻，那么依靠这样一种兔角和牛角的比喻，我们就说这个都是辩计相。为什么都是辩计相呢？因为平时我们会认为兔角无牛角有，这个就有了有无的两种观念实际上这个就是有和无。那么我们认为的牛角有和这个兔角无，这个叫有无。那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这个一切诸法它是有的，或者认为一些诸法是无的，这些呢都是辩计相，那都是辩计的，都是一种分别的自性，它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本体存在。所以此处我们要打破有无的执着。那么我们要通过这样一种观察，就是说牛角这个就是平时我们认为的世间当中存在的这些有事法，兔角呢就平时我们认为的这些无事法，虚空也好，兔角也好，龟毛也好，或者无助或者这些方面的法呢，都是属于这个无的法。所以说兔角是比喻无事，牛角是比喻有事。平时我们在执着的时候呢，我们就执着能够见闻一处的这些法呢就是有，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不能见等这法呢就是无。但是呢我们就说这个有和无属于边见这个属于边执见，这样一种边界呢是属于辩计相所设的，依住于中道。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善巧的远离有无的这个辩计相，依靠这样一种打破一个依住的意思就是说呢，依靠打破这个有无的执着就可以住于中道住于这样一种这个中观之道，中道性可以住于中道。如的意思如善事法性，这个如就是讲相应的意思，这个如就不是这个比如这个是相应，相应于三世法印，就是说如果我们打破有无的这样一种这个打破有无的辩计相之后，这样一种中道的这个实相呢相合于三世法性这个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缘起。然后呢下面是讲这个也是一种这个提问，因为前面我们把这个有无相打破了， 把这个有无相打破之后呢，对方就会提问，或者我们就会提问，那么这些一切的显现法难道说在明眼定当中都不存在吗？下面这个宋氏就觉知这个问题了，如果有因缘就会显现，但是在显现的时候是本身无自性的，还是觉知的缘起之一。如月及星宿现于清水期，那么我们说是犹如这个月亮和天上的星宿呢，它可以在下面的水期当中显现，而且在清水期中显现，那么就现于清水影像而显现，如是圆成像。那么如是圆成像，这个圆成呢就是圆满成就的意思，圆满显现的意思。这个地方的圆成不是讲后面的圆成是这个圆成，这个方面圆成像呢是指这个影像能够圆满的显现，影像能够圆满的成立的意思啊。这个地方的圆成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是能够圆满的成立。那么在明眼地当中，前面对方提问的不是说如果这样观察，那么明眼地当中的这些显现法难道不是失坏了吗？我说不失坏，如果在这个就是说明眼当中有它的因缘的话，如果因缘具备了，那么一切的这些山河大地啊等等这方面的这样一种影像呢、能够圆满的显现出来，能够圆满的成立。但是在圆满成立的时候，因为它是影像的缘故呢，必定是无自性的，仍然是无自性。所以从这方面呢就安立了这个中道意义了，就安立了这个缘起之意，从这个方面呢打破了对方的一种执着。下面讲第七个意义，缘成实之意，初衷亦为善，常恒不欺狂，彼无无种我，云何我分别。那么指出了缘成实，就关待于他起的缘成实，实际上就是讲这个圣意地。那么这种圣意地呢，就是讲圣意有啊，因为在辩证面当中以前我们再讲过了，辩证面当中呢，弥勒菩萨对三智性安立的时候呢，边际所知性明眼当中不存在，依他起性明眼当中有，然后就是圆成实性圣意有。那么就是安立圆成实性的时候，连这个依他起啊这个方面都没有了，唯一就是这样一种殊胜的法性。那么此处的圆成实就是如来藏啊，此处圆成实就是，那么如果在唯识的这个唯识的这些体系当中呢，这个圆成实就是讲二取空啊，边际啊，有遍际值的时候呢，这样圆成实显现不了，因为遍际值是二取啊。如果我们安住在遍际值的自性当中，那么圆成实是隐没的。那么如果我们抉择遍际值的空，我们如果能够把这样一种遍际值二取抉择完，这个二取空本身就是圆成实的空性，这样安立。但此处我们没这样安立，此处是按照了义的观察的方式，那么圆成实就是如来藏的自性，乃至于离开了依他起啊，更不要说是遍际所自性了。就是讲一切万法的法性，初衷亦为善。那么初衷亦为善的意思就是说，不单单是最后是一种善，最后是一种圣意善，连初衷也是善啊。其实这个地方初衷亦为善的意思也是引出了最后也是善法。最后是善，不单单是最后这些成佛的时候是一种圣意善，它是一种恒常不变的法，连初衷在就是乾隆讲机会到位的时候，那也是一种不变化的圣意善。那么这种善如何体现呢？常恒不欺狂，就是从长恒不欺狂来体现他的法的。就如来藏的自性，它是一种长恒不变的法，不欺狂呢就像我们在宝训当中讲的一样，这个是一种究竟的归处。那从能够作为究竟归处的侧面来讲，安立他不欺狂这个方面，就安立了初衷亦为善，长恒不欺狂这样一种这个圆成式的本体。彼无，那么这个这个彼字呢就是讲圆成式，彼无无中我。那么这个无中我呢，上次在解释的时候，在藏文当中这个不是无中我，是二种我啊，但是没改啊。在讲就是说解释的时候呢，是从二种我来解释的。那么有一个就是说前段时间我们发了个法海集呢，法海集当中呢讲解的时候是我所啊，从我所来讲。那么此时我们讲二种我，二种我就是讲这个人我法我。那么虽然说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如来藏是长恒的不欺狂的，但是呢这样一种长恒不欺狂的如来藏没有二我的缘故，云和我分别。他们离开了这样一种人我和法我，没有这样一种人我和法我的执着，所以说怎么可以以我来分别如来藏？不可能以我来分别如来藏。所以说这个如来藏是离开我的啊，如来藏是离开我，也就是说他自性等空，但是在名言当中呢，就是安立的时候显现当中是常恒不欺狂，这方面也是从这个方面理解的。下面讲第八色意，譬如热食水，故名为冷水故名为热水，是则其冷食，则名为冷水。复辟烦恼网，是则名为心，若离其烦恼，是名为等觉。两个颂词当中呢，第一个颂词比喻，第二颂词意义。那么比喻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这个水呢，在热天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呢，它的温度升高，所以说呢，在夏天的时候它叫热水。那么冷食呢，就是讲冬天的时候，那么这个水在冬天的时候呢变成冷水，它变冷了，它变冷了，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名字叫冷水。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我们就是说计划好像是没什么讲的，但实际上这个地方龙树菩萨要表达的意思，不管你的热水也好，你的冷水也好，你可以安立什么样一种热和冷的状态，你可以取热水和冷水的名字，但是它就是一种水，它的自性是不变的水啊，它的水的自性不变，那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了知这个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下面要讲什么意思了。下面所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复辟烦恼往事者名为心。当就是说是有情它被这个烦恼网所复辟的这个状态呢，就叫心。就现在我们这个起心中念这个状态就叫心。若离弃烦恼，然后这个烦恼离开之后呢，则名为等觉。啊，这个等觉就是指正觉。啊，因为有些时候这个等觉呢是指实力菩萨，但这地方的等觉是就讲佛，就是讲正觉，正等觉而讲的。那么就离开烦恼之后叫等觉，没有离开烦恼叫心。但是呢，不管你叫心还是烦恼，它的自性没有变过，它的自性就是如来藏。所以它要表达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不管我们说复障的时候呢，它叫心；离开的时候它叫等觉。你可以取很多名字，你可以在现象当中说这个是现象位的心，那个是究竟位的佛，但实际上它都是如来藏的本性。这个如来藏的本性在心位的时候没变，在等觉位的时候还是没变。所以这个方面的设计呢，主要还是要讲到被烦恼所复辟的这个自性，无论如何从来都没有变化过的。对于这样本性呢，我们要进一步的认知而去修正。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要体会这个含义啊。今天讲的这个。